欢迎收听自由亚洲电台六月十二号嘅粤语新闻节目，我系潘嘉晴。首先同大家讲今日嘅新闻提要：港府引用23条撤销六名被通缉嘅留英社运人士特区护照；反送中六一二见证者接受本台访问，话沉重记忆仍然历历在目，未敢遗忘。一名前中国海军开快艇偷渡到淡水，宣称投诚，引发台湾各界担忧。详细的新闻内容，港府周三刊宪宣布，保安局局长邓炳强会行使维护国家安全条例，即是基本法23条所赋予的权力，将六名现正身处英国因违反与国家安全相关罪行被香港法院发出拘捕令的人士列为指明潜逃者，并且向他们实施撤销特区护照、禁止提供资金或处理资金等六项措施。国际法专家和海外港人批评，港府选择在六一二五周年向六名被通缉的社运人士施加额外限制，目的是想恐吓海外的港人，截断对这六人的帮助。听下江永报道。
六名指定潜逃者为前香港立法会议员罗冠聪、已经解散的职工盟总干事蒙少达、社运人士网名揽炒吧的刘祖迪、前英国驻香港总领事馆职员郑文杰，以及营运网台星期二得到的霍家智和蔡明达。港府刊宪当日下午，邓炳强见记者，指控某些英国官员、政客、民间组织及媒体包庇这六名香港通缉犯，以歪曲事实的方法抹黑特区政府，目的是破坏香港的法治。邓炳强又指控这六名人士试图影响与国安法有关的案件的审讯结果。
这六个指明潜逃者在英国是得到包庇，而继续勾结外部势力从事一些危害我们香港和国家安全的活动，这些包括继续鼓吹分裂国家，继续鼓吹颠覆我们中央政府，还有继续作出一些煽动的意图的。因此我们是有需要是采取今次这个将他们作为指明潜逃者的行动。
根据港府公告，六名居英港人将会被施加禁止提供资金或处理资金、禁止与不动产相关的某些活动、与涉及有关潜逃者的合资企业或合伙相关的禁止及撤销特区护照四项措施。另外，蒙少达和蔡明达被暂时罢免董事职位，曾任职大律师的霍家智在香港的执业资格会被暂时吊销。邓炳强解释，这六项措施是为了应对、打击、阻吓和防止这些潜逃行为，并希望促使被指明的潜逃者自己拿出勇气回到香港，面对和接受法律和司法程序。邓炳强见记者时又提到，早前爆出的间谍案指控英国政府编造个案，无理起诉香港驻伦敦经贸办行政经理袁崇标，联同另外两名男子在英国从事违反当地国家安全的活动。
另外，我们中国驻英国大使馆较早时间亦都是指出了英国政府是编造个案，以违反英国国安法为名去检控我们香港驻伦敦经贸办的一个同事。
蒙少达在接受本台电话访问时澄清，自从2021年9月移居英国之后，已经没有使用特区护照，一直使用俗称 BNO 的英国国民海外签证出行，所以港府的最新措施对他没有实质影响，但他批评港府的举动具有报复性，侵犯了他的人权。
其实在以往专制国家的历史里头，独裁者褫夺流亡人士的国籍亦都不是罕见的，无论取消护照或者国籍，都是要针对意见人士，剥夺他们作为公民身份的权利。基于我发表不同的政治见解而对我施加报复性的措施，这些是赤裸裸地对我基本人权的侵犯。
蒙少达又指出，威胁限制公民出入境自由是中国政府惯用的政治操作，目的是想将意见人士变成外交人质。蒙少达认为，港府对他作出的行动是想报复英国早前拘捕了经贸办驻伦敦的职员，他对这种政治操作移植到香港感到可悲。
邓炳强自己亦都主动提及到，针对六个人在这个时间作出制裁性的措施，是为了回应英国早前处理经贸办间谍案件， 完全暴露了现在所谓的执法行动根本就是一种无耻的政治报复。
香港监察研究及政策顾问美籍港人华木清认为，港府今次行动的目的是想切断流亡的社运人士和他们支持者之间的联系。
我觉得他们的目标是去吓香港海外的人，就是告诉大家你不可以做政治活动，如果你做政治活动的话，你有可能你的护照可能会被取消或者其他东西。但是另外一方面是去令到香港还在香港支持香港海外的那些人，他们不可以支持海外的 activists。
美国乔治城法学院亚洲法中心执行主任海洛格接受本台电话访问时解释，禁止提供资金或处理资金这项措施目的是想制造一定程度的法律风险，令到海外港人停止订阅由罗冠聪等人设立在 Patreon 或 YouTube 的网上订阅平台，断绝他们的谋生之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江永报道。
港府首次引用23条永久撤销6名港人的特区护照，对6人的出入境自由作出限制，国籍和居留权力又有什么实质的影响呢？翻查资料，撤销护照在中国以至国际社会并不罕见，即使是丧失护照仍然可以透过取得别国公民或者是难民身份获发旅游证件有限度地出入境。美国斯诺登事件正是经典的例子之一。有美国学者认同，涉事的6人正身处英国，分别有英国国籍或难民身份，换言之他们仍有其他的方法出入境英国。听下夏雪报道。
港府趁6.12反送中运动5周年高调罕见公布，首次引用俗称《基本法》23条的维护国家安全法，制裁被控违反国安法的前众志主席罗冠聪、前揽炒团队的刘祖迪等，包括撤销他们的特区护照。究竟当中的影响有几大呢？根据公开资料，撤销护照在中国以至国际社会时有发生。主要除了因为护照文件有误和过期之外，也都包括签发国的公民身份丧失，或者属于涉及洗黑钱、恐怖主义活动、人权侵犯等刑事通缉犯等。现在在香港，根据特区护照条例和新增的基本法23条，撤销护照的法律依据也都差不多。事实上，根据香港现行法例，由于特区护照是旅游证件，被注销特区护照并不代表丧失原有的国籍。行政会议成员资深大律师汤家骅也都向港媒说，涉案人士仍然有机会申请海外护照，撤销特区护照未必可以妨碍他们活动。再参考2013年前美国中央情报局职员斯诺登泄密风波，当中争议点之一是斯诺登入境香港之后遭到美国政府通缉和注销护照，但是之后在6月23日成功经香港到俄罗斯。根据当时协助斯诺登的维基解密创办人阿桑奇向纽约时报爆料，说事前已经为斯诺登取得厄瓜多尔的特殊难民旅行证，并且透过这样离开香港。套用在今次被永久注销特区护照的6人，他们一早分别获得英国政府发出的 BNO 公民或者难民身份，所以仍然有机会取得英国公民护照或者难民护照逗留或者出入境英国。美国乔治城法学院亚洲法中心执行主任海洛格也都认同，但是指出他们是否能够顺利到其他国家或者地区，仍然视乎到访地方的签证条件，会不会发出政治庇护和出入境许可，也都要看看他们的逃犯引渡协议等。
In order to be stateless, your own government has to cancel your citizenship status. When an individual's passport is canceled, the government is just saying, we issue travel documents for our citizens. We are now invalidating your travel document. That doesn't mean that they are saying you're no longer a citizen. They can take that additional step. But again, if they are in a jurisdiction other than, for example, the UK, where they can have a pathway to some sort of legal status that could allow them to acquire a travel document, then they may be stuck. So they're not legally stateless, but they are unable to travel. They don't have a valid travel document, that kind of thing. I think it's unlikely that any rights-respecting state would forcibly return them to Hong Kong. And if they were to do that, but they could be effectively stranded in whatever country that they're in.
他认为今次港府撤销护照的做法明显是政治打压，期望英国政府提供协助。就亚洲电台记者夏雪报道。
反修例运动踏入五周年，五年前的六一二在整场运动中首次被定性为暴动。当日警方发射逾240枚催泪弹、19枚橡胶子弹、30枚海绵弹等清场，弹头四散，催泪烟弥漫下，最终酿成逾80人受伤。两名海外港人接受本台访问时表示，即使已经事隔五年，沉重的记忆仍然历历在目，未敢忘记。听下胡瑞南、温斌报道。
五年前 ，Elise 是一间香港媒体记者，他回忆612当日，他走上前线记录，当时身上没有装备，仲吸入了催泪烟。即使五年过去，他仍然深刻记得当日的情况。
记得那时候去到金钟的时候就很多人了，会有少少好像雨伞那排的感觉。
到了当日下午，情势急转直下，成为整个运动的最关键转捩点。
去到可能晏昼的时候，那就在煲底那里就有开始爆发一些冲突。当下呢，我记得个感觉都是有啲神经，因为冇谂过会咁快会咁样放出嚟弹咁样，嗰阵时都有吸入到咁样啦，咁都有唔舒服咁。
六一二爆发之后 ，Elise 感触见证住新闻自由嘅倒下，特别系及后国安法生效之后，有数间传媒机构一夜之间结业。就喺呢一刻，佢决定离开冇自由嘅国度，喺家人建议之下到海外生活。即使五年过去 ，Elise 讲。作为反修例运动的前线见证者，他未敢忘记。
对于我们来说，如果是我们当初是在前线采访的话，就我们见证着这件事的发生，我们是不会忘记这件事。我觉得的确是过了五年之后，很多东西是会难免是有些会习惯了，或者是有些人可能感觉麻木了。因为即譬如很多人被捕啦，然后好多案件喺度审紧咁样，咁而呢啲嘢发生好多，跟住延续咗咁多年，跟住大家会觉得有啲麻木咁样。我觉得系有啲人系可能真系会忘记咗，但系都有好多人系真系仍然系做紧一啲嘢。
另一名海外港人 Amy 回首五年前嘅六一二，佢仍然记得当日喺金钟政府大楼嘅人海。佢喺前一晚已经到现场守候，
嗰时已经有。聚集啦！我记得朝早咧就系大家就分嗰啲口罩同埋眼罩咯，就谂住话啊会放催泪啦。
即使运动已经冷却落嚟，但难得嘅系喺海外仍然有人坚守呢一份记忆。
我觉得最大影响就系好多人走啦。我最近有睇翻有套纪录片，就系讲翻香港反修例啦，喺加拿大，咁我都好感动，仲有人。记得嘅，我仲想翻香港噶，因为屋企人喺香港啊嘛。我而家系有少少怕讲嘅，因为我睇到好多报道话留学生因为喺 Facebook 度讲即系反中共嘅嘢啦，然后就翻到香港就俾人拉，咁我就尽量就公开讲任何相关嘅嘢啦。
如今模糊的红线、高墙下的鸡蛋已经被铁锤击破。昔日敢言的 Amy 亦都感叹，即使如今已经移居海外，仍然无法自由说话。自由亚洲电台记者胡瑞南温彬报道。
一名曾担任中国海军舰艇艇长的男子，周日驾驶快艇直冲台湾淡水河口，宣称要投诚。由于新北百里海滩、台北港同淡水河口 是军方驻守首都政经中枢防卫铁三角，事件引发立委的关注。台湾国家安全局长蔡明彦周三前往立法院报告前表示，要进一步了解当事人到台湾的动机。有学者认为，事件可能是中国测试灰色地带作战的一环，未来会不会升级有待观察。听下中广政报道。
国家安全局长蔡明彦周三前往立法院报告前回应传媒提问，表示国安局会针对如何强化海防和边境安全，持续同海巡署交换意见，以强化边防机制。
那就国安的部分，我们会特别针对当事人因为具有空军的背景，以及他在对岸的相关过去的一个活动的一个状况，我们做全面的来勤收。那也会通报我们的国安单位，一起来加强相关的情报部署以及相关的通报机制，一定来部署类似的案件再次发生。
龙华科技大学助理教授赖荣伟向本台表示，从投诚者的身份以及中国处理周边国家领土争议的方式，都令人觉得今次事件是北京测试灰色地带作战的手法。
中国对他周边的领土主权有争议的事情里面呢，利用船的方式常见嘛，从钓鱼台那边或者是在中国现在跟菲律宾的南海的这边啊，你会发现利用船包装成人民的这种渔船啊，这个渔船在前啊或公船在后，你会发现是在这个海域的主权里面常见的地方，当然就是会觉得说他在测试。
民进党立委陈冠廷表示，事件值得政府高度重视，亦认同中国是做测试，政府必须整合资源，第一时间有效压止类似事件。
这必须要跨部会来去对应。那未来，类似的案件，不管是在第一线啊，在金门水域，或者甚至现在已经进入到我们的这个首都的数位区，都有可能有类似的状况。这可能是一个试探性的举动。那未来从试探性，或许会有没有升级的可能，还是需要再度观察。
但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周三就回应记者，指事件纯属个人行为。
民进党当局没有必要草木皆兵，煞有介事地进行政治操弄。这个民众回到大陆后，我们会依照相关的规定对他进行处罚。
一名60岁远姓中国男子上个礼拜六驾驶一艘大约4米长快艇从福建宁德出发，横渡260公里，周日如入无人之境抵达淡水渔人码头后先至被拘捕。远姓男子声称是因为微信发布言论遭限制出境，于是到台湾投诚。海委会主委管碧玲承认是海巡署雷达操作员人为疏失，误判快艇是台湾船只未发出警报，已惩戒10名相关官员。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钟广正报道。
上个周末结束的欧洲议会大选中，有翼政党大胜，法德两国的执政党或联盟皆遭到重创。评论认为，一部分年轻人将选票流向右派党或新成立的小党，显示选民对政府在移民、就业、战争等议题上的不满。一些华人学者或舆论担忧现实主义的右势力亲中，但专家指阻击一带一路和中国企业入侵正正就是右党。听下吴奕和宋子杰报道。
欧盟27国的公民在上周末投票选举新的欧洲议会成员，整个欧盟的极右政党胜出，兴奋地庆祝胜利，而自由派和绿党就处于大败的阴影中。但是极右势力的崛起并未改变欧洲议会原有的党团结构。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所在的中间偏右政党欧洲人民党仍然拿到最多席位，占720个席位当中的189席，比之前增加了13席。社会党与民主党进步联盟赢到135席，排第二。自由中间派的复兴欧洲党排第三，拿到79席。而两个极右翼党团的议席就增加，包括欧洲保守派和改革主义党增加了4席，目前有73席，成为欧洲议会第四大党团。而法国极右翼领导人马林勒庞领导的国民联盟和奥地利自由党所在的认同与民主党就增加9席，一共拿到58席，成为欧洲议会第五大党团。德国台湾瑞士评人程世光向本台表示，这次大选结果并不出人意料。以德国为例， 执政联盟的三个政党，社民党、绿党和自民党支持率惨淡，尤其是绿党主要失去的是25岁以下年轻人的选票，这部分中间偏了年轻人的选票，一部分竟然流了去极右政党，显示年轻一代和选民对现任执政者在移民、战争之后物价飞涨等现实议题上的不满。
不意外啊，特别在德国执政党做不好，所以就选了难看嘛。这是惩罚性的投票，大头都是抗议票。其实大部分不相信 AfD 有解决问题的能力，特别是 AfD 还出现这种丑闻。
有舆论同华人时评人认为，极右政党有可能在政策上倾向中国，不过程世光就持反对意见。他认为，即使欧洲议会大选前没几耐出现德国选项党议员助理涉及中国间谍事件，但这并不意味着未来极右会在欧洲政策上支持中共和习近平，中欧关系反而是只会越来越差。德国的中国问题专家史明接受本台访问时亦都有同样的观点，他说今次欧洲议会大选右翼崛起，有人担心实用主义的右翼会将中国视为朋友，但他认为欧盟各国大多数右派都明显抵制中国企业高科技入侵欧盟，右翼崛起只会强化欧盟目前将中国视为体制竞争对手的对华政策。
右派属于现实主义政治派，从眼前的利益来说，它主要是要从中国市场上挣钱，短期内会有一些右派的政治家不能退出中国，但是欧洲的右派分裂的也很厉害，比如说意大利的现在执政者，他这次增加了很多选票，他是坚决反对中国，退出一带一路就是他的主意。法国的勒庞这个党尤其警惕中国，所以我们不能简单的说啊他侵华。
史明又表示，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极可能连任，他会坚持早前欧盟和北约契合的宗旨。
可以肯定冯德莱恩的立场是坚持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作为整个欧洲外交政策的基石，坚决支持乌克兰打败俄罗斯，在欧盟层面上会产生侵华的这种倾向，可能性微乎其微。
在欧盟国家入面最亲近中国的匈牙利总理、民族主义领袖欧尔班，他所领导的清民盟虽然获得近44%选票，但就是他们在欧洲议会选举中历来最差的结果。这个对于上个月访问当地并升级两国关系做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关系的习近平来讲，并不是好消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吴奕彤、宋子杰报道。
跟住落嚟有几则新闻简讯。屠龙案周三续审，控方继续播放被告李家田的录影会面内容。李家田指在2019年11月尾听到杀警计划，以破坏店铺和堵路，引警察到场再开枪。他认为行动危险，故当时没打算参加。辩方其后盘问负责拘捕李家田的侦缉警员杨立龙，指杨立龙同多名警员当日进入李家田的住所，没有宣布拘捕和施行警戒下，将他扣上手扣，再推他入厕所拳打脚踢，逼问手枪的下落。袭击的过程长达30到45分钟，期间更施行水刑，令他几乎窒息。杨立龙更恐吓会用热水淋他下体。李家田受到威逼利诱、武力对待后，先在他的警员记事册上签署确认警戒公词，和案警员提供的版本录取录影会面。杨立龙就一概否认辩方的讲法。现年21岁患有自闭症和轻度弱智的男子陈俊豪，被指去年在 Facebook 发布多则贴文涉及杀警和特首，早前承认一项煽惑他人有意图而导致身体受严重伤害罪，周三在区域法院判刑。法官指被告处境特殊，相信犯案时受严重的精神困扰，认为现在被告需要是支援和辅导，判处被告12个月感化令，被告另需遵从感化官的指示。四名美国大学教师周一在吉林市北山公园被人用刀刺伤，当局第一时间封锁消息。吉林公安局船营分局周二晚终于通报话，疑凶是一名55岁姓崔的男子，因在北山公园走路时和一名外籍人士发生碰撞，之后持刀刺伤该名外籍人士和3名同行的外籍人士，一名上前阻止凶徒的中国游客亦都受伤，目前伤者均得到妥善的医治，没有生命危险。不过对于公安所指疑犯的行凶动机， 不少网民都抱怀疑的态度。据彭博社、路透社等报道，鉴于俄罗斯仍然试图透过第三方买家采购晶片用于导弹等军事设备，美国将在周三宣布扩大对俄罗斯取得晶片和其他商品的制裁。有关的措施将针对中国等的第三方买家，当中包括香港。报道说会将现有的出口管制范围扩大到包括美国品牌，而不只是在美国国内制造的商品，并透过发布广泛的产品代码来扩大限制物品的类别，以及首次在制裁名单上公布地址，其中八个位于香港。更多详尽的新闻和评论节目，请到本台的官网和社媒收听收看。
自由亚洲电台这一节的广东话节目报道完毕，多谢收听，再见。
This concludes our program from Washington.